使他与地上的兽一同吃草，直到经过七期。王啊，讲解就是这样，临到我主我王的事是出于至高者的命，你必被赶出离开世人，与地上的兽同居，吃草如牛，被天路滴湿，且要经过七期，等你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，要将国赐予谁，就赐予谁。守望者即吩咐存留数吨，等你知道诸天掌权以后，你的国必定归你。王啊，求你悦纳我的谏言，以施行公义，断绝罪过，以怜悯穷人，除掉罪孽，或者你的平安可以延长。好，我想我们的圣经就这么多。我们今天还是要一同来看这个但以理书和世界的局势。我们要回头把二章、三章、四章我们再做一次综合性的温习，因为这里面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属灵的教训我们需要来汲取。所以呢，我们还是回到但以理书第二章、第三章、第四章。那第二章我们看过有一个很大的像，巨人的像。这个像呢是金银铜铁，金呢是头的部分，银呢是胸的部分，然后铜肚的部分，然后呢腿是铁，是铁，然后一直到脚和脚趾头的部分。那么这个大人像呢，我们说过乃是代表人类历史的流程，乃是代表人类征服的历史，从地中海两岸四个大的帝国说起。那么第一个大的帝国就是巴比伦，然后接下去是波斯，然后接下去是希腊，最后呢就是罗马。那么一直到我们今天呢已经靠近了脚趾头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来到了人类历史最后的一页。那么这个整个的像呢是从巴比伦开始，那巴比伦就是那个金头，是最荣耀的，是最荣耀最荣耀。那么我们说过这是很精确的历史啊，因为当但以理看那个像的时候，那个时候呢还是预言，因为那个时候整个但以理所处的时代还是金头的部分，银胸还没有出现，那么更不要说铜的部分，更不要说铁的部分。那么今天因为我们是回头看，所以我们已经亲眼看见了金银铜铁，然后一直甚至看到的脚的部分，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正在靠近脚趾头的部分。所以这个预言呢可以说是个非常惊人的预言。但是不止如此，第四章呢也是个很重要的预言。那么第四章呢，我们知道这个梦，尼布加尼撒做的梦呢是刚好发生在他自己的身上。那么有一次呢，他这个也是个预言，就是预言到有一天呢，这个尼布加尼撒王会忽然间神经错乱，然后呢就降为卑，就落到非常狼狈的境地。那么当然了，他这个一切都离开他。不过呢，经过七期，大概是七年，或者说2520天，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的聪明。又回归到尼布加尼撒。那么这个对尼布加尼撒来讲是个非常准确的预言，已经应验在尼布加尼撒王的身上。但是呢，我们讲过，在这个但以理书所有的讲到尼布加尼撒，不只指着他个人来说，比方说他做梦所看见那棵树，一面是指尼布加尼撒，但是更准确的来讲就是指着那棵树，就代表整个巴比伦的国家。所以你还记得吗？这个但以理对但以理布加尼撒不只代表他自己，也代表整个的帝国。所以你就是那个尽头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，第四章呢不只是但以理个人的预言，第四章呢也是关于整个巴比伦帝国的预言。 那么这个预言呢，是我们知道将来要发生的。那么因为巴比伦代表象征巴比伦帝国，所以这一切都是按照象征的意义来解释的。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，或者灵然解或者灵异来解释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知道说，这里面的七期就不再是2520天，而应该是2520年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巴比伦帝国它自从在世界上，在世界历史里面衰亡了以后，经过大概经过2500年，它的势力要重新抬头。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预言，那就是七期所代表的。那果然我们说过，历史证明这个预言是非常的准确。因为第一次的两伊战争是发生在公元前539年，那就是第一次的两伊战争，我们知道说这个以色带这个伊这个巴比伦呢就亡在波斯的手里。那么你记得吗？他曾经设立，他曾经这个建造了一个永远之城，就是巴比伦的城。这个城应该不会沦陷的，因为整个的幼发拉底河流过了这个城，然后它的攻势非常的坚强。结果没有想到，他的敌人就是波斯的将军古列，把那个幼发拉底河暗中就把它河道就把它转移了，开了另外一条运河，把水就引到那条运河。所以后来呢，那幼发拉底河流过那个城的那个水就干了，所以在一个黄昏，那么这个波斯的军队呢，就在这个两个间谍的向导之下，就是从那个干的那个河床底下进来，然后呢从一个渡口就攻破了。所以我们知道，从第二天早晨，那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五章所告诉我们的。那么第二章正在他们晚上狂欢的时候，他们没有想到他们第二天整个江山改变颜色。结果果然他们第二天醒过来，发现他们整个的国家的江山从金的已经变成银的了。换一句话说，现在已经改朝换代了。现在对他们来讲整个天的颜色就改变了。所以我们知道不再是金的，现在完全变成银的。所以尼布加利撒最怕的一件事果然成就了。那么这个我想是第一次的两伊战争。那么从那个又开始，整个的巴比伦就一蹶不振。后来呢，我们知道就变成个荒凉的地方。那么如果你仔细的读圣经的话，的确是一片荒凉。那么大家不要忘记，从现在回去倒数50年，你到巴比伦城的附近还是一片的荒凉。没有想到说他们会在废墟里面重建，这个根本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。但是呢，如果神的话是准确，那么根据但以理书第四章的预言，那么巴比伦帝国最后还是要重建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你记得主耶稣，你还不记得主耶稣说，他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的时候，人子就站在门口了。那么无花果树曾经被咒诅枯干了，代表以色列国。那么以色列国果然在1945年复国了。但是路加福音那里不光讲到这个无花果树，还要讲到各样的树发嫩长叶的树。所以可见不光是以色列复国，还有在以色列周围还有一些国家要复国。那么现在各样的树你要去问，那么圣经里面还有没有别的地方用树来代表这个来代表一个国家的？那么除了这个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之外，那么你读到第四章，你远远看见那个荣华高大的树，而且有鸟飞鸟住在其中，你远远看见，你知道这就是指着整个巴比伦帝国来说的。那现在呢被砍了，剩下树墩，就好像那个无花果树呢从根这个枯干起，所以不可能再复国，不可能发嫩长叶，那个一定是神迹。现在剩下树墩了，但是有一天呢，他们仍旧要枝条茂盛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经过七期，就是2520年以后，那么肯定的，这个巴比伦帝国要重新的，这个力量要重新，这个势力要重新的抬头。那果然1981年，那么这个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 第二次两伊战争，那是1981年。那么大家算算，公元前539年一直到这个1981年，中间果然是经过了2520年。所以从这里，我想我们看见又一个非常准确的应验预言，应验在我们的眼前。所以自从1981年以后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巴比伦的势力又重新抬头了。那么我们知道，伊朗就是古时候的波斯，伊拉克就是古时候的巴比伦。所以公元前539年，我们知道是波斯把巴比伦打败了。那么1981年，结果我们知道这两伊呢战争又开始，一个伊朗跟伊拉克的。所以从那个以后开始，我们知道海山就慢慢的抬头。那么果然在他的手里面，那么借助苏丹，借助外界的劳工，那么果然呢把巴比伦城又重建起来了。那么大家可以在幻灯，可以在影片上，你可以看到这个巴比伦城。所以如果下一次，如果大家到现在应该是可以去了，如果大家到中东去旅游的话，那不要忘记，就是到了不光这个伊拉克的首都是巴格达，那巴格达大概你在坐这个公车，大概是在一个多钟头你就到了巴比伦。那到了巴比伦，你会很惊讶，按理来讲巴比伦城应该是一片废墟的，可是做梦也没有想到已经是一座城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一切都是照着圣经的预言在那里发展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读到这个启示录17章18章，你就发现17章是讲宗教的巴比伦，18章是讲的政治和经济的巴比伦。所以我们知道巴比伦一定要复国的，巴比伦一定要抬头的，而且它一定要壮大的。那么我们经过了波斯湾战争以后，我想没有一个人怀疑，连我们在台湾的许多连小朋友都知道，那么有一个势力是终于抬头了。那么以后的发展，那现在不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范，不在我们交通的范围。那么2章4章不光是预言，3章也是，所以这是三合一的预言。那么3章呢非常重要，因为3章给我们看见2章的解释。表面上是金银铜铁，骨子里是完全镀金的。这个镀金的，当然我们知道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金权当然是有关系，那是毫无疑问的。但是最要紧的就是金代表什么？金一面来讲，对于尼布加尼撒王来讲，乃是指出他政权无限的延长来说的。他做梦的时候梦到头是金的，他不甘心，他觉得这个江山不会改变颜色的，所以他用各种样的方法达到目的，不择手段，那么能够把这个城把它建立起来。那么现在他做的梦就是你要看见从头到脚都是金的，这是第一点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告诉我们从外面政治的角度来看是有金银铜铁各种不同的情形，但是骨子你不要看面子，你看里子，那个里子呢严格说来都是巴比伦的影响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所以在圣经里面要记得，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两个人，一个是亚当，一个是基督。今天世界上不在亚当里面就是在基督里面。在神的眼光中只有两棵树，一棵树呢是知识善恶树，还有一棵树是生命树。所以呢今天我们不管你喜欢不喜欢，不管你信主的不信主的人，今天一生的选择都是选择生命树或者选择善恶树。这是代表两个生命和生活的原则，代表他们的准则。那不止如此，在神的眼光中来看只有两座城，一座是耶路撒冷，另外一座就是巴比伦。耶路撒冷是石头建造的，但如果你到伊拉克你找不到石头，那个根本一片都是平原，没有山嘛那里。所以呢我们知道人就模仿石头就造了砖，那么你发现这个巴比伦城通通是砖盖的。所以呢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代表是天然的 是恩典，神的恩典给的，一个代表人的成就，代表人模仿神所做的。所以你就看见这代表两个很大不同的原则。那么这两座城呢，一直在圣经里面代表两个很大的阵营，那是毫无